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浅论神的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下面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28集中的两个故事。神传文化栏目请听，形貌仪容只是为了美丑吗？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与您分享，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 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法轮功学员周云秀被非法判刑3年，黑龙江左成华、涂秀霞被非法判刑，山东潘玉秀面临非法庭审，河北法轮功学员张翠英遭绑架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法轮功学员周云秀女士今年5月12号在租住房内被绑架，8月份被新都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目前她已提起上诉。今年5月12号，成都市龙桥派出所警察闯入周云秀租住房内，抢劫了打印机、笔记本、法轮功书籍、真相币、真相资料、现金等私人财物，并以此为借口绑架了周云秀。之后，周云秀被诬告到新都区检察院。8月19号，周云秀被新都区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周云秀表示，修炼法轮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不构成犯罪，自己拥有的法轮功相关资料都是合法的。新都区法院罔顾事实，践踏法律，对周云秀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0000元。周云秀现仍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新都区看守所，他已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建三江法轮功学员左成华、涂秀霞两位女士2021年8月在胜利农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胜利农场派出所警察绑架。今年8月，两人被建三江法院非法判刑。左成华被枉判3年4个月，涂秀霞被枉判3年。现年61岁的左成华30多岁时就患上了心脏病，身体非常虚弱，身心在痛苦中煎熬。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不久心脏病不翼而飞，如今是家里家外一把手，脾气也变好了。涂秀霞女士也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涂秀霞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进京上访后被截回当地。后来涂秀霞到公安局给警察送法轮功真相信，被非法劳教2年。2021年8月左成华、涂秀霞去100多里外的胜利农场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胜利农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今年7月，左成华、涂秀霞两人被建三江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左成华被枉判3年4个月，涂秀霞被枉判3年。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法轮功学员潘玉秀女士2021年10月被警察绑架，被勒索钱财后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今年7月，潘玉秀被诬告到临沭县法院，目前潘玉秀面临非法庭审。现年56岁的潘玉秀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关押，酷刑逼供。 2021年10月，潘玉秀被经济开发区分局十多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他被非法关押48小时后，被勒索2万元钱，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今年7月，潘玉秀被河东区国保警察诬告到林树县检察院。8月份，潘玉秀被检察官刘燕告知，他的所谓案子已转到林树县法院。9月中旬，潘玉秀给林树县法院承办法官胡某打电话，被告知过几天将对潘玉秀非法开庭，并要求他撤掉律师委托书，由法院指定中共御用律师为他做有罪辩护。潘玉秀丈夫与儿子被林树县法院定为所谓证人，被剥夺了参加开庭的权利。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法轮功学员张翠英女士近日在家中被派出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面临司法迫害。现年58岁的张翠英曾患肺结核、乙肝等疾病，身体状况连简单的家务活都没力气干。2015年，张翠英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很快无病一身轻。今年6月，张翠英曾和本村韩姓法轮功学员给一女孩讲法轮功真相，被女孩举报。当时韩姓学员被绑架，张翠英走脱。9月13号，乐亭县杨各庄镇派出所四名警察闯入张翠英家中，翻箱倒柜，最后搜出四本大法书籍、两个练功音乐播放器等物品。警察将张翠英绑架至派出所，铐上手铐，剥夺睡眠，诱骗她说写个保证书，悔过书立刻放人，在家爱咋练咋练。张翠英坚决不写。此时张翠英被劫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加坡9天法轮功学习班，新学员体验法轮功使人身心受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3号至11号，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举办了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简称9天班，免费教参加者学练法轮功。有新学员表示，参加学习班是心灵的一次洗涤，思想有了升华。参加9天班的新学员中，有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也有许多曾经在中国通过翻墙软件或者在海外其他国家明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报名前来了解法轮功的中国民众。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并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学练了5套功法。最后一天，法轮功学员们坐在一起分享了自己学练法轮功的体会。来自中国的张先生很小的时候在中国看过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他在大约14-15岁的时候通过翻墙浏览到海外的新闻和信息，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也了解了中共是如何迫害法轮功的。这次参加学习班，他看到法轮功学员很耐心地教新学员练功，很感动。尤其观看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对他的心灵是一次洗涤，让他感到自己的思想有了一个升华。陈先生2018年在泰国了解到了法轮功。陈先生说，法轮大法书籍中提到的许多现象他都感受到过。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他在电视上看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歪曲报道，认为是中共政府在系统性的对民众灌输对法轮功的抹黑。陈先生在了解到法轮功真实的资讯后，萌生了想要修炼法轮功的想法。他表示，通过修炼，他生命的境界得到了升华，对一些事情能够看得更加明白。 来自马来西亚的李先生是一名建筑材料设计师，几个月前他们家中收到相关的传单，于是来参加学习班。李先生说，参加9天班的过程中感觉很舒服，即使晚上1-2点钟到家也还是很有精神，头脑很清晰。他还表示，有机会我会把法轮功介绍给亲戚和朋友。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位于新加坡嘉冷地铁站附近，为了帮助民众学练法轮功，该佛学会每个季度都会举办一次免费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使更多人身体健康，内心平和以及精神升华。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231,000。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浅论神的存在。
请听时事评论，浅论神的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日。神真的存在吗？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寻仙问道，探寻着神的足迹。那么神究竟在哪里？其实神存在于人的性中。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科学家都信神。联合国曾经调查最近300年间的300位最著名的科学家是否相信神，结果发现信神者比例高达90%，其中包括几乎所有曾对科学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巨人。牛顿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数学原理》，书中讲述了力学原理，解释了潮汐、行星的运动，还推算了太阳系的运转方式。但牛顿一再表明，他的书完全是一种现象性的描述，他也不敢谈论至高无上的上帝、缔造宇宙的真正意义。当《数学原理》第二版出版时，牛顿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一尽善尽美的包括太阳、行星、彗星的大系统，唯有出自于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个盲人对于颜色毫无概念一样，我们对于上帝理解万事万物的方法简直是一无所知。有人曾问爱因斯坦，世界上有没有神？爱因斯坦指着桌上放的咖啡水果说，小如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那么你想一想，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个星球均按一定轨迹运行无间，安排这种运行力量的即是神。现代生活中，神迹也在人间不断涌现。1997年，优昙婆罗花在韩国开放的消息首次在韩国媒体得以报道。随后，优昙婆罗花的开放又相继发生在韩国更多的地方。此后，日本、台湾、泰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美国各州、加拿大、欧洲、中国大陆等等，都相继发现了圣洁的优昙婆罗花的开放。据佛经《慧灵音译》中记载，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法华文句中也有记载，优昙花者，此言灵瑞，3000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释迦牟尼佛曾说过，在优昙婆罗花开始，转轮圣王会下世，传佛法救度世人。乐山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城东闽江、青衣江以及大渡河这三江汇合处，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乐山大佛曾4次闭眼流泪。第一次是在1962年，3年大饥荒期间，当时江面上漂浮了很多饿死的尸体，大佛闭眼的照片如今还保存于乐山陈列馆。第二次佛像流泪是在1963年，当局不信神，曾动用了4000万元对佛像进行清洗，
还是没能抹去大佛像眼角的泪痕。第三次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由于缺乏预报，导致约65万百姓死亡，大佛面露怒色，闭眼流泪。第四次是在1994年6月7日，乐山大佛先哭后笑，当时一位高人与他的弟子登岸，恰巧看到这一奇景，弟子问，乐山大佛为什么流泪而又微笑呢？高人回答，大佛在为世人担忧，世人不知道敬佛，大佛微笑，那是因为人类回归传统，生命还有希望。众所周知，自2007年以来，美国神韵演出风靡全球，15年间，看过神韵晚会的人普遍表示，整台节目充满积极向上，透出慈悲的力量，尤其每年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好像是神在给人展示天机。2011年，神韵最后一幕是大海啸来临，冲倒高楼大厦，随后，日本外海的地震引发高达40米的海啸，场景与神韵演出惊人的类似。2012年，神韵最后一幕，小行星直奔地球撞来，佛挥手把小行星推到空中爆炸，碎片向四处散开。2013年年初，巨大的陨石在即将撞向地球的最后一刻，在俄罗斯上空被不明物击碎后散落于地。紧随其后，一颗直冲地球的小行星也在超自然力量作用下改变运行轨迹，与地球擦边而过。2022年神韵晚会最后一幕，天降神火，人间化成一片火海，无数建筑在大火中倒塌。而与往年不同的是，待大火渐渐熄灭之后，创世主现身，天清体透。在各种政教与正统的信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悟。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红眼石狮的故事。相传宋朝年间，地藏王菩萨看到一个村子会遭到大洪水的灭顶之灾，心怀慈悲的菩萨想挽救有善心的人，化作乞丐到村里要饭。然而很多人都嫌弃他，走到村口时发现了一个老太太正在给佛上香，就走上前去讨饭。老太太为难地说，我就这一碗饭了，给你半碗吧，留下这半碗还得给佛上供。菩萨一看老太太对佛真的虔诚，心地善良，就给她显了神像，临行时指着村口的一对石狮子说，老人家，你什么时候看见这对狮子的眼睛红了，就是要发大水了，你赶快往山上跑，保你平安。说完，菩萨便离开了村子。善心的老婆婆赶紧把菩萨的话讲给村里的每一个人听，但大家都嘲笑他愚昧无知。一天，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想了一个坏主意，他们想拿老太太开玩笑，便用红颜料把狮子的眼睛染红。老婆婆一看狮子的眼睛红了，就焦急地向乡亲们大喊，快跑啊，要发大水了。几个年轻人看到老婆婆上当，都笑得直不起腰。老婆婆还是不停地喊，最后只有少数乡亲听信了他。当他们刚跑到山上时，大洪水从天而降，顷刻吞没了整个村庄。2004年，当南亚大海啸发生的时候，那个在海啸前告诉人们有危险快跑的土著人，谁能说他不是红眼石狮故事中老婆婆的再现呢？如今，战天斗地的中共走向灭亡之际，法轮功学员们不顾个人安危，持之以恒传递真相，劝人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告诉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又如何不是红眼石狮故事中老婆婆的现代翻版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的评论文章《浅论神的存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28集中的故事。一，我告别了好几个抽屉的药品。二，癫痫病、骨质增生等疾病一扫而光。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 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我告别了好几个抽屉的药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6月15日。我叫田美云，家住台北。20多年来，心里一直有慕道之心，接触了许多的道法，总觉得混沌不清，不知所学，频频自问：我怎么回家？何处是我家？答案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不禁泪流满面，悲从心起。回家的归路真的是遥不可及吗？1997年11月底，接到登山山友的来电，被告知法轮大法。当我接触到转法轮后，书上所讲的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深深震撼我的心灵。这与我以前所学的截然不同。这下我才知道，人的最终目的是返本归真。我那心中的迷惑顿时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忍不住喜极而泣，如获至宝。于是报名参加了黄埔新村9天班的学法课程。我自幼体弱多病，婚后先生常说我一年365天，有300天是在吃药。但是我的偏头痛、飞蚊症、心跳急促、自律神经失调、腰椎旋转、慢性骨盆腔炎、子宫肌瘤、水瘤、肾小鱼变形等一直没有见改善，让我对中西医都失去了信心，也练了许多种气功依旧如此，心中充满了失望与无奈，甚至觉得人生乏味，苦不堪言。殊不知这是业力所致，不是吃药打针就可以好的。学法一个多月时，由于眼睛的酸涩，每天只是读几页书，没想到身体却渐渐起了变化。原本经常性的头痛反应更剧烈，甚至呕吐，但是大吐过后头也不疼了，泌尿系统也开始净化了。刚开始反应强烈，我知道这是在为我净化身体过病业关，再怎么难受也要挺下去，把那颗心放下，认真读书、打坐、练功。直到第5天，整个人似乎脱胎换骨，清晨一睁开眼，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好美，轻飘飘的感觉，背也挺了，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当然从此也告别了好几个抽屉的药品。在心性上的体验是与先生之间原本对立尖锐心态的改变。在3年前，也就是还没学法轮功之前，一夕之间，我们由一个小康家庭竟然转变为负债累累，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我把这一切全归罪先生，外行人包什么特殊工程，弄得如此下场，心中只有怨恨交织，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糟，夫妻之间无话可说，各走各的，形同陌路。学法后我才懂得要真正的站在他人的立场上为其设想。我试着以先生的角度去思考，他也是为了这个家在打拼啊。而且我突然发现到，在修炼的这一路上，我应该好好的谢谢我先生，因为他让我从安逸中真正认识到人生的残酷和现实。如果没有这一段坎坷的经历，我可能无法深刻体悟到学大法后的喜悦和改变，因为法轮大法让我能从自身角度面对他人尖锐的批评，转而在面对逆境时能以无私的胸襟包容面对。这才很惭愧地发现，以前的自己只是一味地责怪别人的不是。李老师说，女性就应该柔，以往我老是咄咄逼人，得理不饶人，那么强烈的执着心不正是要去掉的吗？因此我打从心底认真改变自己的态度，修正自己的言行，更加温柔体贴。除了做好妻子妈妈的角色外， 心中那股怨恨之气也随之云消雾散了。18岁的大儿子学了大法之后，读书更加认真，主动乐于服务，把吃亏当成乐，在班上素有阳光男孩之称，连老师都对他称赞有加。13岁的小儿子也跟着学习大法，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个练功人，这些转变都是始料未及的。我深知大法已在他们的心中萌芽，我对他们更加信任与放心。在不断学法中，更敢于大法之宏大，心态上也越来越踏实。每当遇到矛盾挫折时，依法尽量往自己的内心去找，扪心自问，心性是否有偏差，处事是否公正，待人是否诚恳。自己是个学法的人，要不贪不求，凡事以平常心处理，以此心态总能解决困难，常庆幸自己是何等幸运，能亲闻宇宙大法，更要好好珍惜，以法为师，真修实修，早日回到我梦寐思念的家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癫痫病、骨质增生等疾病一扫而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1月29日。我叫胡成全，今年48岁，在新加坡经商。修炼法轮大法已有4年半了，是一个大法直接受益者。我从小到大在药罐里长大，小时候得癫痫病，俗称发羊癫。为治这病，在1973年首次到中国求医，医生建议只能吃西药控制，一吃就是10几年。也因长期吃西药起副作用，精神不佳，上课打瞌睡，高中没读完就自动退学，踏入社会工作。后来还得过痔疮、偏头痛、长期伤风、流鼻水、骨质增生，也叫坐骨神经痛等。为治疗骨质增生，10多年来，海内外中西医都找遍了，也找气功师发功，江湖郎中也治疗过，甚至到处去求神拜佛，但都无效。后期更严重，躺着、坐着、走路都痛，时常半夜痛到醒来，不能安睡，痛苦万分。1996年5月23日是我有缘得法的开始。我千里迢迢到中国唐山市找一位以前给我治疗过的中医大夫，请他再给我治疗。见面后他对我说，这次你要自己医治自己了。我听了好奇怪，过后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有关修炼法轮功的事情。同年5月30日我和他一起去北京见到他的爱人，他向我介绍了他自己修炼法轮功一年来的经历，使我对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有了更深的了解。第二天一早6点，我和他们夫妇俩一起去北京的北海公园练功点，认识了许多学员，大家都很热心地教我练功。练完功回到旅社，我就开始读《转法轮》《转法轮卷二》和《法轮大法一节》。在北京逗留5天，我将5套功法学会，3本书也看完一遍，基本上知道了为何要修炼法轮功。当时很惊奇，这骨质增生折腾了我10多年，现在只有5天的时间，我已经感觉好了许多。在这之前，公事包都要别人代提，现在20多公斤的行李箱自己能提，你说这不神奇吗？说出来很难让人相信，但是事实如此。
Thank you. 同年六月，我回到新加坡，首次有缘见到师父，听师父讲法，心中感到万分高兴和荣幸。在修炼过程中，也过了好几个关，还有几次宵夜，开始来得很猛，先前有的病都一一反出来，重感冒流鼻水整整两个月才过去，到如今再也没有伤风感冒了，骨质增生到今天也没再痛过，肠胃消化系统也正常，偏头痛也不出现了，就是身体上原有的疾病目前已经完全消失了。在修炼大法的四年半中，我一粒药也没再吃过，为什么呢？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在修炼大法约半年后，我过了一个生死关，那就是我从马来西亚中部芙蓉回到新加坡途中，车子开到禁马六甲时，车子约以140公里的时速行进，忽然整个人好像睡过去了，整辆车子飞上了路中间的栏杆上去，我急忙转动驾驶盘和急刹车，整辆车子就在马路中间翻跟头，直冲到路中间的沟渠里，整个车顶都塌陷了，直到座位的靠背处，车子左边全部撞坏，前后挡风玻璃都破碎了，但车内三人包括我都安然无恙，连一点惊慌都没有。就如《转法轮》内第150页上老师说的，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老师在《转法轮》中还说，像这类事情都是来取命的，可是不会遇到危险。多亏我有老师的法身保护，才能过这个生死关。好在我是真正修大法，在这紧要关头，我惊醒时，脑中马上只有一个念头，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老师会来帮我过这一关，不用怕。当我太太在惊醒时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回答她说，没事，真的没事。整辆车都撞坏了，不过大家都平安无事，度过了这一关。自1999年425和720以后，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对我的考验很大。虽然在新加坡，我们还可以继续练功和学法，但我没有以往精进，很少和大家一起练功和学法。一直到我经常看明慧网上的法轮功的消息，得知不少国内大法弟子护法的情况，心中感到惭愧，人家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走出来练功和学法，冒着生命危险上访，我们身为海外弟子，怎么能坐视不理？2000年参加美国华盛顿交流会和去加拿大与当地学员交流，以及台湾学员来新加坡交流后，知道自己是需要行动了。自己身为大法直接受益者，以前是一个病业很重的人，现在经过老师给我净化了身体，难道我还不醒悟吗？当前师父遭到诽谤，大法遭到迫害，卫护大法的弟子被抓、被迫害，甚至被打死。从明慧网得知这些消息，我决定走出来，向世人说明真相，助师世间行。我就更积极地参加弘法活动，协助学员发资料，向广大新加坡人们说明真相，到旅游点练功，分发资料给游客等。我也与其他学员们一起给政府领导人和国会议员寄信，说清真相。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男人恭敬，女人交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交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形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化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服妖。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杂色其服，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块。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罕仪说，杂色其服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服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 似有泪痕的提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做，在京城风行，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腰。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京中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状如锥髻，人称抛家髻。当时还崇尚以琉璃作钗，抛家琉璃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剥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髻琉璃钗被视为扶腰。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这是扶妖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
We're gonna make it.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